日本读卖新闻一月十日报道，为了防止民间尖端技术外流至中国，美日两国政府正是研议建立规范尖端技术出口的新框架，并且考虑同共享价值观的欧洲国家合作。报道指出，美日政府对于中国将进口的产品运用在本国技术研发上面，加强它的经济力、军事力的情况，感到警戒。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铃木一人对美国之音表示，战后为了防止苏联等共产国家运用进口技术加强军力，美国等西方国家曾经成立多国出口管制协调委员会，不过冷战结束之后在1994年解散。目前国际间有几个防止特定技术外流的框架，基本上是以武器为主。
元々はこのニュークリアサプライヤーズグループとかこっちの方が、まあ、元々は早いですね。あの、
铃木一人は、目前有最早成立包括中国在内的48个国家组成的核供应国集团，透过保护、监管、限制出口以及转运等的方式管控可能与核武相关的原物料及技术，由43个国家组成的澳大利亚集团以出口控制统一化，来确保它出口的产品不被用于化学或者生物武器的研发，由35个国家组成的飞弹科技管制建制规范和管制参与国的飞弹技术输出和扩散，以及由42个国家组成的亚盛纳协定管理传统武器和相关技术的出口，最近亦都開始涵蓋尖端技術的出口和信息交換，以上都是國際上防止武器擴散的機制。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副執行長李純在接受美國之音的訪問的時候表示，除了避免武器擴散的目的之外，美國從2017年就開始以國安為由限制對中國的科技出口。
美国在2018年通过了一个新的法案，这个法案名称叫出口管制改革法案，主要的传统的目的呢，都是以这个避免武器扩散，然后来这个反恐，然后维护这个区域稳定等等为目标了。
李纯说，美国在2018年通过出口管制改革法案，除了涵盖传统上有关控制大毁灭性武器以及导弹技术的扩散，维系区域稳定、打击犯罪和反恐、解决需求短缺和执行联合国决议等的目的之外，更纳入维持强化美国工业基础和落实保护人权和推动民主等美国外交的政策。显而易见，美国政府积极希望透过先进技术的管控，一方面保有它在全球的技术领导的地位，另一方面亦都将正式展开和中国的强权对抗。同埋新聞的報導指出，美國國會對於美國的半導體設計軟件被中國用於武器開發呢件事已經提出批判，並認為從日本、荷蘭出口的半導體製造裝置被中國利用嚟到加強生產力的情形日趨嚴重。報導又指出，美日兩國的新框架具體涵蓋的範疇尚在討論之中，可能包括製造裝置、量子密碼、人工智能等相關尖端科技。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副執行長李純表示，隨著科技發展，近年亞盛納協定關注的產品技術領域主要涵蓋電子產品、網絡信息安全、太空技術、加密技術、海洋設備等。
他就将几个台灣比較關注的中高科技產品，特別是這個半導體的生产的技术以及软体，然后将这个半导体，就是记忆体电路先进的制程的技术，还有生产高科技先进半导体所使用这个光刻设备等等，纳入它的管制范围。
李纯话，其中亦都涵盖好多半导体相关产品的管制，包括2017年半导体制造空白屏蔽及焦面扫组读取集成电路，2018年修正集成电路生产相关技术以及软件的定义或者描述，2019年除决议将集成电路先进制程技术、复合制造技术以及光刻设备和技术纳入管制之外，并且已经有建议将转为军事用途的 軍規半導體軟件和芯片技術亦都進行管制。李純表示，防範半導體等尖端技術流入軍事不法用途已經成為現今歐美等國的國家安全重點，但是現有的機制在效率和約束力上對於尖端技術未必適合。
就是现在国际之间主要在执行这种出口管制的国际性的多边协定呢，主要是以所谓的瓦塞纳协定或瓦塞纳条约为最重要的基础。那瓦塞纳协定虽然已经有相当的时间了，不过它有几个。
李纯又说，瓦塞纳协定的成立的目的只是为了促进成员之间就它目前国内管制的传统武器和军商两用产品进行信息交流和透明化的目的。它的管制措施主要仍然有赖于各国的实施，因此在性质上瓦塞纳协定属于自愿性的规范，对于成员间提议的出口管制的项目透过共识决为之，但是成员不受到条约所拘束，所以法律效力相对比较弱。李纯指出，除了约束力的问题之外，瓦塞纳协定有美日俄等40多个国家参加，各自利害关系不同，因此决定管理规范的项目的时候非常没有效率。有鉴于此，美日两国的政府现已和拥有尖端技术的少数价值观相近的国家再共组新的框架，以建立可迅速管理尖端科技的出口的机制。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铃木一人表示，其实目前为止既有的机制都进行了技术的管理，但是每一个机制里面都有众多的国家，针对一项技术要达成协议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
今回問題になっている新興技術ですね、 AI ですとかそういうのはやっぱり持っている国の数がすごく少ないので、
他は最近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尖端技术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拥有这类技术国家其实很少，而现有的机制里面包括很多根本没有这类尖端科技的国家，如此在这些尖端技术的项目上面要达成一致的意见效率就是很低的。但是如果不在机制之中决定防止技术流出的规则，很有可能未来比到中国轻易取得人工智能和机械人等可用于军事目的的技术，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框架，比少数有这类尖端技术的国家的决议过程更有效率，足以及时协调如何防止技术外流。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铃木一人认为，美国已经对华为等中国企业进行出口管制，拥有高科技能力的日本将会加入，将大幅提升新框架的效力。
その技術を持っている国だけで集まるっていうのが今回の提案なので、今回の提案に沿って言えば技術ごとに参加国が10とか5とか。
他又说，新框架和既有组织之间的区别在于参与国的数量以及作为规定对象的技术，大都是尖端的技术。日本在人工智能、机器人、量子技术和生物技术等方面发展非常先进，可以说是囊括了所有新兴尖端技术的项目。如果以美日等少数几个国家拟定一个新的框架，就可以更加灵活地掌握这个推动出口管制机制的主导权。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副执行长李纯认为，美日的合作可以修正现有体制的不足，未来将会纳入拥有尖端科技的成员，但是对于成员亦都会造成压力。
那这个美日的出口管制合作的新框架哈，应该还是会延续的过去出口管制的核心精神哦，包含了资讯交换的机制，也包含了说更具有协调性。
李纯说，预料新的框架将会透过美日合作建立新的信息交换机制，以及多国出口管制的已修正瓦塞纳协定拘束力不足的问题。未来南韩、台湾等拥有高科技的能力，长期和美日合作的伙伴亦都可以密切观察受邀加入这个新框架的可能性。不过对于加入的成员国来说，需有助于确保关键技术的外流，但在美中之间选边的压力亦都会随之提高。对此，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铃木一人表示，不单只是以国家的立场，在国家内部亦都会形成相当的压力。
ビジネスの方はやはり規制が少ない方がいいわけで、 こういうやっぱりこう規制を強化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については、
他说中美之间的技术霸权竞争日趋严重，但是因为中国的市场实在很庞大，美日的民营企业还是很积极地想和中国有更多的贸易的往来，企业主当然希望规范少一些，有争取更高利益的可能性，其中时常会向中国输出高科技的产品，以及和中国的大学或者其他研究的机构进行共同研究。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确实会担心逐渐丧失日本的技术优势，而这些尖端技术流入中国之后转到军事用途，会增强中国的军事实力，将会对日本造成更大的威胁。铃木一人表示，日本政府目前在制定有关防止技术外流的规范的时候，确实有将企业利益纳入考虑范围之内，法案成形之后可评估对企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平衡的项目，以及企业补偿等相关的措施。他认为由于目标是防堵中国，新框架的其他成员国亦将会面临平衡民间企业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